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5年4月8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美国东部时间上午6点。我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主持这个小时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表示，也门危机增加了美国在阿拉伯半岛打击基地组织的难度；美国和日本将扩大防务领域的合作；民调显示，美国和日本民众不信任中国。今天是38国际妇女节，国际各界抗议北京打压中国以及被羁押一个多月的5名女权活动人士。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关注一下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对日本的访问。卡特星期三说，基地组织在也门的分支正在利用胡塞反政府武装和亲政府军队的战斗来夺取也门领土。自也门前任领导人2012年被赶下台以来，这个国家一直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卡特在访问日本期间对记者说，也门危机增加了美国在阿拉伯半岛打击基地组织的难度，如果也门有一个稳定的政府，这一行动将比较容易实施。卡特还说，美国为沙特阿拉伯提供情报侦查及有关信息，以协助阿拉伯联盟军队与胡塞武装作战。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表示，美国政府还将加紧为阿拉伯联盟运送武器。沙特及阿拉伯联盟的战机持续对什叶派穆斯林反政府武装进行空袭，胡塞武装分子正同忠于也门总统哈迪的军队作战，哈迪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国际红十字会星期二说，一架运载医务人员的飞机降落在也门首都萨那。国际红十字会警告说，也门南部主要城市亚丁的局势是灾难性的。与此同时，国际红十字会高层负责人斯蒂尔哈特表示，一旦条件允许，就将紧急空运和海运急需的医疗用品。世界卫生组织说，3个星期来也门的战斗已导致540多人丧生，1700多人受伤。那么另一方面呢，100多名也门人星期二在也门驻开罗大使馆外抗议，要求帮助他们返回家园。不过在也门境内，很多家庭说，随着死亡数字不断上升，他们的愿望是逃出也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默多克从开罗发来的报道。
在也门大使馆外的抗议期间，一些示威者说，他们是几个星期前来开罗的，那时沙特阿拉伯还没有在也门展开空袭。如今他们说，由于激进分子和沙特之间爆发了一场与人民没有任何关系的战争，他们困在了异国他乡。
我们来这里是治病的，可如今我们钱花光了，没地方住了，只能露宿街头。
抗议者说，他们被告知没有去也门的飞机因为机场被炸了，然而虽然所有商业航班却已取消，他们还是不相信这种说法。
他们说，你要坐飞机得有机场，可机场都被攻击了，这是一种说法而已，这是极度的不公，我们要靠别人施恩，而这些人只关心他们自己。
他指责所有交战方，他说他们只是为了个人权势而战。联合国星期二说，在过去3个星期来，至少540人被打死，1700人受伤。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克里斯托弗·布里尔拉克说，很多死伤者是儿童。
自从3月26日冲突开始以来，目前已知有74名儿童被打死，44名儿童致残， 但是我们要说的是，我们意识到这些是保守数字，我们相信被打死的儿童的实际总数要高得多。
在也门境内，其他家庭则希望能逃出来，他们的食物、燃料、洁净水和药物越来越少，有些地方的物资几乎告罄。不过在开罗的抗议者说，在国外没有行之有效的政府在保护他们，他们宁可回乡和家人在一起。
哪位对人类有关爱之心，就请帮我们回家吧。
他说，人类已经放弃也门了，因为他们坐视也门成为外国势力的战场。他说，就算国际社会帮不了他们生存，至少应该帮他们能够死在自己家里。美国之音希瑟莫多克开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也门方面的局势。沙特阿拉伯希望巴基斯坦协助以逊尼派穆斯林为主的国家在也门的空中打击行动。沙特阿拉伯向巴基斯坦发出的求助可能预示着打击也门胡塞反政府武装的军事行动有可能扩大。与此同时，沙特得到了美国的更多的帮助。下面是塞尔丁从五角大楼发来的报道。
针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对地面上的局势似乎并没有太多的效果，一位参与反击胡塞武装的战士说，
我们希望国际联盟能够对也门发动地面攻势，因为我们目前面临着非常大的困境，胡塞武装任意地轰炸我们的房屋和住所，而我们只有这些轻型武器，而且弹药也不够多了。
不过对也门境内的胡塞武装发动地面攻势有可能会得不偿失。一名美国官员对美国之音表示，沙特方面面对的是一支训练有素的武装势力，要打赢这一仗并不容易，而沙特方面是明白这一点的。会不会有地面部队派到也门去，一定程度上要看沙特对巴基斯坦发出的求助是否有效。沙特方面此前表示，希望巴基斯坦能够派出战机、船只以及地面部队到也门。巴基斯坦的国防部长说，
巴基斯坦方面承诺要协助捍卫沙特的领土完整，如果需要的话，巴基斯坦方面会落实这一承诺的。
不过巴基斯坦的一些民选官员对此表示犹豫，议会成员扎曼说，
假如沙特境内的一些神圣的供朝贡的地带受到威胁的话，那么巴基斯坦全国上下包括军队和普通百姓都将准备参战。但是说到也门境内的战争，巴基斯坦最好还是保持中立为好。
沙特方面目前已经得到了来自美方的援助，包括情报、后勤供给以及为沙特的战机提供空中加油等等。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哈夫说，他说军事行动的主要目的是要保证交战双方回到对话中来。不过交战的时间越长，危险系数就越大，随着时间的推移，胡塞武装很可能会得到来自伊朗方面的更多的支持，而且阿拉伯半岛上的基地组织也正在利用也门的局势招兵买马，以期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发动更多的攻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发自五角大楼的一篇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伊朗外长预计将于周三抵达巴基斯坦，并就也门冲突问题展开讨论。许多人将这场冲突视为是区域竞争对手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之间在角逐影响力。最近，伊朗与世界主要大国签订了核协项目框架协议，沙特过去曾被传闻要形成自己的核联盟，以应对来自伊朗的威胁。美国之音记者斯坦姆透视了自身拥有核项目的巴基斯坦与伊朗和沙特两国的微妙关系，下面是报道详细内容。
随着伊朗已为遏制核武器制造能力做好准备，它的区域竞争对手沙特阿拉伯正在密切关注。多年以来，沙特通过加强与战略盟友巴基斯坦的联系，抵御来自伊朗的潜在威胁。南亚国家巴基斯坦所处的位置十分微妙，一方面，巴基斯坦曾通过前首席核科学家阿卜杜勒·卡迪尔·汉的网络把核机密出售给伊朗，但核物理学家阿卜杜勒·哈米德·纳耶尔说，这些已经成为过去时。
阿卡杜勒·卡迪尔的贸易链条那时也包括伊朗，伊朗的离心机项目就受益于巴基斯坦的设计。
另一方面，据说巴基斯坦曾经承诺向伊朗的对手沙特提供核保护伞。这种说法可能自巴基斯坦核项目开始以来不胫而走，但从未经过证实。
我们知道巴基斯坦的核项目得到了外部势力的大量资助，我们也知道这其中的一笔交易后来真的被发现了。
他所指的是巴基斯坦与利比亚的交易，利比亚后来放弃了核项目并向美国交出设备。
如果沙特阿拉伯资助了巴基斯坦的核项目，很可能沙特政府也会向巴基斯坦索取某件东西。
虽然没有确凿证据证明沙特资助了巴基斯坦的核武器项目，但批评者指出了旁证。巴基斯坦在核试验之后受到了国际制裁，随后沙特以推迟3年付款的方式向巴基斯坦提供原油，稍后又豁免了一部分欠款。沙特王储阿齐兹于1999年在巴基斯坦核试验进行后不久参观了巴的核设施，巴方称王储并没有参观到与核设施相关的项目。阿维斯·拉哈尔是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外事委员会主席，他说尽管与沙特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但巴方将不会分享其核武器技术。
巴基斯坦无法承担这么做的代价，我们还没有不负责任到做出这样的行为。如果这样做，巴基斯坦自己的核计划将受到威胁，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说服我们让我们自己的核计划受到威胁，我们在未来也不会做出这样不负责任的行为。
纳伊尔博士希望拉哈尔的说法正确，他承认在阿卜杜勒·卡迪尔汗的交易链条被发现之后，巴方对伊朗的核支持已经停止。他认为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或许已经警示巴基斯坦核扩散的成本实在太高。美国之音记者塔奇姆·伊斯兰堡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越来越多的美国两党国会议员表示，如果伊朗核项目最终协议达成，国会应该有批准或否决权。美国之音驻参议院记者鲍曼报道说，奥巴马政府今后几个月不仅面临着和伊朗的艰难国际谈判，还需要尽力确保国会的行动不会葬送这一外交努力。下面是鲍曼发来的报道。
共和党参议员考克说，伊朗核问题的重要程度使得议会难以保持沉默。
我知道在接下来的数月还有许多细节需要讨论，因此国会作为美国人民的代表需要发挥作用。
考克要求把任何解除对伊朗制裁的决定冻结60天，使议员有时间来通过或否决最终协议。他说这些制裁最初也是国会决定的。
每个人都会说是国会批准的制裁迫使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
白宫则威胁会予以否决，发言人厄内斯特说，
我们不认为国会应该在6月之前做出妨碍对话的表决，我们也不会赞成国会采取可能危害总统权威的行动。
但是一些民主党人正在和共和党人一起呼吁对这项协议投票，即将成为下一任众议院民主党领袖的舒尔默就是其中一员。如果有足够数量的民主党人和舒尔默站在一边，国会就可以推翻总统的否决，并阻止德黑兰要求的解除制裁。
共和党控制的参众两院没有兴趣解除对伊朗的制裁。
国家安全分析员肯恩索夫说，奥巴马总统可以自行决定暂停制裁，但是取消制裁就需要国会来决定。他说国会议员在伊朗问题上是有决定权的，但不是人们所辩论的那种决定权。
国会的角色不是在谈判桌上讨论协议细节，而是执行这个协议，这才是国会所扮演的非常重要的角色，不是对于协议的直接表决，而是确保伊朗履行承诺。
参议员考克不认为加强国会的参与度会扼杀协议，他说奥巴马总统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This is the most complex negotiations we've ever seen.
这是我们见过的最复杂的谈判，不仅是伊朗和五常加一的国家之间，而且是五常加一国家内部的谈判，美国国内的谈判，也是伊朗国内的谈判。要是所有这些成员满意地达成一个协议，并消除对美国国家安全最致命的威胁之一，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任务。
近期将会有行动，考克的议案可能在下周被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通过。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世界各国政府都在试图阻止本国青年被所谓伊斯兰国和其他圣战组织招募到叙利亚、伊拉克和其他冲突地带打仗，以色列也不例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勃从东耶路撒冷发来的报道。
阿布·艾哈迈德·穆萨拉姆和家人仍在为儿子穆罕默德上个月死在叙利亚而悲伤。精神受打击的家人不想在摄像机前露面。网络视频显示，穆罕默德被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处死。另一份视频显示，他承认自己为以色列情报部门效力。穆萨拉姆全家住在东耶路撒冷犹太人和穆斯林混居区。阿布·艾哈迈德为当地一家巴士公司做司机，他忘不掉自己看到视频的那一刻。
我开始打自己，开始哭泣，开始尖叫，他们过来向我泼水，我差点昏了过去。
他说穆罕默德因去年以色列和加沙哈马斯激进分子之间的冲突而心生不满，开始浏览圣战分子的网站。去年十月他失踪了。
穆罕默德是个不关心政治的人，基本上说他是被伊斯兰国诱惑的，他们许诺有女人、有汽车、有金钱。
大约有30名以色列籍阿拉伯人去了叙利亚，为伊斯兰激进组织扛枪作战。4名返回以色列的人目前被关在监狱里，还有几名来自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在参加圣战组织后被打死。穆萨拉姆否认19岁的穆罕默德是间谍，他说他要是间谍就不会拿以色列护照去叙利亚了。他说儿子给他打过电话，说他想回家。他相信穆罕默德知道的太多了，所以当他想离开的时候，激进分子逼着他编造说自己是间谍。
我认为不仅是穆罕默德，任何参加达伊沙在那里受过训的人都了解他们的体制，都会跟他们一样被杀害。
东耶路撒冷智库巴勒斯坦国际事务研究会主任马赫迪·阿卜杜勒·哈迪说，年轻人被圣战分子所吸引是他们所在社会的失败。
Because there's a crisis of identity.
因为年轻人中间有身份意识危机，有体制性的危机，年轻人得不到就业和住房帮助，缺少人生发展的机会。这种问题你在哪儿都能看得到，并非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人所特有。
穆萨拉姆说，需要在全球范围展开一场运动，对付那些蛊惑人心的恶人。他们利用宗教和虚假的许诺，把年轻人骗入杀人匪帮。美国之音鲍勃，东耶路撒冷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录像显示，南卡罗来纳州一名白人警察开枪打死一名没有携带武器的男性黑人，这名警察已经被逮捕并被控犯有谋杀罪。在北查尔斯顿市，50岁的斯科特上星期六晚上因驾驶一辆刹车灯不亮的汽车而被警察斯莱格叫停，随后斯莱格开枪打死了斯科特。一名路人用手机拍下的录像显示，斯莱格向跑开的斯科特连开数枪，斯科特中弹倒地后，斯莱格走上过去给他戴上手铐，然后回到开最后一枪的地方。这名警察从地上捡起一件东西，走到斯科特的尸体旁，把这件东西丢在他身旁。斯莱格最初表示，斯科特在扭打中夺走了他的电子震撼枪，随后他才向斯科特开枪。这名没有透露姓名的目击者拍下录像， 将其交给了斯科特的家人。斯科特家人聘用的律师斯图尔特又把录像交给了《纽约时报》。该报星期二把这段视频放在其网站上。斯图尔特星期二晚上对记者说，如果没有这段录像，情况会怎么样呢？如果没有目击者，情况会怎么样呢？那就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因为从最初的报告中可以看到完全不同的情况。那个警察说，斯科特攻击了他，夺下他的震撼枪，并试图用震撼枪对付他，但当时有人在看着。南卡罗来纳州刑事调查机构执法处已经开始调查这起枪击事件，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也分别就一事件展开了调查。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对东京的访问。卡特星期三在东京与日本防务官员会谈时保证，美国将扩大与日本在防务领域的合作。星期三是卡特三天访日行程的第一天，访问期间双方将重新商讨华盛顿和东京之间的防务合作指针。卡特此次访问还凸显了美日两国之间的长期军事同盟关系，这是白宫重返亚洲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卡特说，他将致力于实施这一再平衡战略的下阶段使命。他说这番话时，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站在他的身旁。卡特与中谷元会谈时还表示，他证实美国在东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是美中之间争执的焦点。那么卡特呢，目前正在对日本进行上任后的首次亚洲之行。他在访问日本和韩国期间呢，将应对三国同盟关系正面临的一些重大的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四月七号星期二乘专机抵达美军驻日本横田空军基地，展开他今年二月上任防长后的首次亚太之行。卡特按计划在访问日本两天期间会见日本高级官员，讨论即将公布的美日防务合作新指南的最后细节。据悉，新指南将显示日本在两国防务合作当中扮演更加积极主动的角色，以应对来自中国和朝鲜越来越大的安全威胁。不过，美军冲绳基地搬迁项目正遇到冲绳当地政府和民众的强力反对，为两国推进发展军事盟友关系带来阻力。离开日本之后，卡特将前往另一个盟国韩国访问。在离开美国前的一次讲话中，他说会努力推动韩国与日本加强防务合作，特别是军事情报分享，共同应对潜在敌人的导弹袭击。不过，日本最新发表的外交政策蓝皮书称，韩国所说的独岛属于日本，以及他对日本在二战时期一些行为的描述，再次引发韩国的不满，增加了日韩防务合作的障碍。美国国会研究部亚洲事务专员埃玛·钱勒特·埃弗里最近在一次讨论会上说，美国官员一直在耐心和努力地拉近日本和韩国的距离，但成效不大。
尽管各方做出过一些程度很有限的努力，比如三国首都签署了一项情报分享备忘录，但我认为在目前的政治环境中，重新振作三方合作的这些努力可能成效不大。
卡特在上任国防部长后，曾将注意力集中在推动国会通过2016年国防预算。他希望通过这次访问向亚洲盟国显示，美军将继续致力于实施亚洲再平衡。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日前发表的有关评论。他说呢，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政策进入新阶段。他还表示，美中两国或许不是盟友，但也不必是敌人。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即将展开亚洲访问的卡特星期一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演说时表示，亚太地区是美国未来发展的重要地区， 到2050年，全世界超过一半以上的人口都居住在那里。卡特表示，美国在与现有盟友发展关系的同时，也将继续与印度和东南亚国家增强合作。他同时对中国的军费不透明、网络活动以及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海上行为表示关注。
美中两国不是盟友，但也不必是敌人。一个强有力的美中关系对全球安全与繁荣至关重要。两国关系在合作与竞争中更显错综复杂。
卡特强调，华盛顿希望寻求一个共赢局面，通过美国在该地区强有力的影响，让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国家持续过去数十年来的蓬勃发展。
部分人士认为中国将取代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或者中国的经济发展会压迫美国年轻一代的机会。我拒绝接受这种零和思维。中国的成功不意味着美国的失败。亚太地区还有另一种可能性，就是共赢。
卡特也呼吁美国国会尽快通过授权奥巴马政府进行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的谈判。卡特说 ,TPP 是亚太再平衡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他来说 ,TPP 的重要性就如同一艘新的航母。到目前为止，至少有35个国家，其中包括许多美国的重要盟友，例如英国、法国和德国，都已经宣布将加入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对美国扩展亚太影响可能带来潜在威胁。美国国防部长卡特预定在星期二4月7号启程访问日本和韩国以及夏威夷的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卡特预定在今年晚些时候访问中国。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一名韩国活动人士说，他向朝鲜放飞了携带数千盘好莱坞影片采访光盘的气球。这部影片虚构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暗杀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故事。气球上还携带了反平壤的传单。平壤强烈反对这类气球放飞活动。去年10月，朝鲜向一些气球开枪，并引发了与韩国军队的短暂交火。韩国政府敦促活动人士不要放飞气球，但同时表示放飞气球属于言论自由。一些居住在边界附近的韩国人抱怨说，活动人士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使当地居民面临生命的危险。另一方面，日本发表的最新外交蓝皮书增加了反省二战的内容，不过中国和韩国继续抨击日本外交蓝皮书对侵略历史以及现实领土争端问题所持的立场，敦促日本效仿德国采取正确的历史观。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日本发表2015年外交蓝皮书，其中增加了对二战以来70年历史的回顾。蓝皮书特意使用了深刻反省的说法。外相岸田文雄4月7日对媒体表示，
作为一个太平洋国家，我们在反省70年历史之际，在蓝皮书中增加了深刻反省这一点。
不过韩国立即对日本外交蓝皮书做出了反应，因为2015年蓝皮书在谈到二战的时候没有再谈到韩国。韩国外交部东北亚局局长李相德说，
今天日本政府再一次在历史问题上出现倒退，在其外交蓝皮书的决策中不当地涉及独岛、日本称主岛以及慰安妇问题。
不过岸田文雄努力为日本的立场辩护，他说，
日韩両政府は対局を見据え，
我们认为韩国是最重要的邻国，我们希望彼此构建一个面向未来的多层构架关系。为了取得建立这种关系的目标，我们将持续地进行努力。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4月7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
中方也多次说过，历史就是历史，不能也绝不容篡改，所以我们想再次严肃地敦促日方，本着对历史高度负责的态度，以正确的历史观来教育年轻的一代，以实际行动来真正的履行反省和正确认识侵略历史的 态度，以实际行动来为改善与邻国的关系做出切实的努力。
日本媒体报道说，2015年外交蓝皮书还表示，面对中国在日本行政管辖的尖阁列岛及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钓鱼岛附近的海上入侵行动，日本将坚决捍卫领土、领海和领空。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公布的最新调查显示，美国和日本大部分民众不信任中国。同时，一份调查还显示，美国人和日本人在日本是否应该在亚洲安全事务上发挥更大的作用，看法不同。下面是思阳和任宇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皮尤调查公司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本月底访美前公布了一份有关二战70年后美日民众如何看待彼此的调查。调查显示，两国民众彼此的信任度很高。皮尤公司全球态度项目主任布鲁斯·斯托克斯在华盛顿的一个有关美日关系的研讨会上介绍了这份最新的调查。
2/3的美国人很信任或是相当信任日本人，同时3/4的日本人信任美国人，这对我们两国关系来说是很大的支持。但是两国民众都不信任中国，我们比日本人要多相信中国一些，但是也不是多很多。
调查显示，30%的美国人很信任或是一定程度信任中国，而只有7%的日本人选择信任中国，只是一定程度上的。调查还说，1/4的美国人和1/半的日本受访者一点也不信任中国。斯托克斯没有解释其中的原因。PU 的这次调查对美国和日本各1000名来自不同阶层的受访者进行了电话调查。调查同时显示，美国的年轻人比65岁以上的人更能够接受中国。另外，较多的美国人倾向在经济上与中国保持联系。皮尤的调查还显示，美国人和日本人对日本是否应该在亚洲发挥更大的军事角色存在分歧。随着中国经济和军事力量的上升，60%的美国人认为美国与日本的关系更加重要，47%的美国人认为日本应该在亚洲安全当中发挥更大的角色。但是有意思的是，只有23%的日本人认为日本应该发挥更积极的军事角色，促进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调查还显示，与亚洲的中国和韩国不同，在日本是否已经为二战中的罪行做出足够的道歉问题上，37%的美国人认为日本已经做出了足够的道歉。同时，24%的美国人认为日本现在已经没有道歉的必要。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政府在今年3月8日国际妇女节前夕逮捕了5名女权活动人士，迄今已经超过1个月。国际各界纷纷表态，发声抗议北京当局公然打击刚刚处于萌芽状态的中国女权运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王子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虽然中国当局努力封锁消息，试图淡化拘押5名女权活动人士造成的国际影响，但负面效应和恶劣影响已经形成，并在继续发酵。继多国政府发表声明抗议北京迫害女权运动的行径之后，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萨曼莎·鲍尔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也表示，如果北京有意提升女权，就应致力于解决女权运动者提出的问题，而不是逼他们默不作声。他说，许多人觉得不可思议，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政府，世界最大的常备军，竟然会怕一群呼吁大家注意性骚扰问题的弱女子。来自广州、杭州和北京的5名女权活动人士，原计划在3月7日国际妇女节前夕，在地铁站和公交车站散发传单，提醒人们注意不法男性在拥挤的地铁和公交车上对女性实施性骚扰的行为，但活动还没开始，他们就被警方逮捕，一直拘押至今。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举行的题为《中国女权、性行为和社会变化》的研讨会上，美中两国与会的女权问题学者和专家一致谴责北京当局的不明智做法。 香港理工大学社会学院讲师、中国女权问题专家洪礼达呼吁国际社会高调回应中国政府对女权运动的打压。
鉴于最近中国五名年轻的女权活动人士仅仅因为计划在地铁和公交车上散发提升抵制性骚扰意识就被刑事拘留，我们今天开会讨论中国女权问题就显得格外重要和及时。他们目前已被刑事拘留四个多星期了，并且可能面临有期徒刑。
与会人士纷纷指出，全球关心中国女权运动的人对中国近年来出现的妇女权利意识和觉醒都感到欣慰，而北京当局逮捕五名女权活动人士的做法对他们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密西根大学女权运动史学者、华裔教授王正说，在过去一个世纪中，自北洋政府1913年取缔妇女选举权以来，还没有任何一个中国当局公然镇压女权运动。他说，中国政府的行为引起全球各界的愤怒。
世界女权组织强烈支持，要求北京释放五名女权活动者的行动。来自100多个国家的3000多人在网上请愿书上签名，韩国、印度、马来西亚、台湾和日本的民间组织要求释放中国女权活动者。但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上星期却说，外国无权要求中国释放五名女权活动人士。
王正在会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政府的行动也许有警告与外国联系的非政府组织的用意，但无论如何，这种做法是得不偿失的。
警方决定抓这五个人是一个极大的失策。作为一个中国历史研究者，特别是研究中国妇女史，我知道中国在国际上建立这么一个牌子啊，就像一块招牌、一个名牌一样，就是说中国是支持社会主义，中国是支持男女平等的一个国家，也确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男女平等写进去的，美国都没有写进去啊。那么这么好的一块招牌，中国因为在国际上老是被大家指责人权问题啊，这个那个，所以好的正面的牌子不是太多。那么这是一块非常非常珍贵的一个国际招牌。你不能做这种蠢事情来把它抹黑。
中国社会学家、著名女权问题专家李银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虽然不能简单地将中国当局的行动与镇压女权运动画上等号，但政府的做法的确令人困惑。
主流意识形态肯定是反对对妇女的暴力，反对对这个就是性骚扰的。那么那到底这个发生的这个事情，我觉得简直我都真的很不能理解。我觉得是一个误会，可能我觉得主要的原因是上街，就是至于他上街要干嘛，这个他就是政府不是太关注的，就是你任何情况下你千万别上街。
李银河认为，这五名被捕的女权活动者不同于批评政府的异议人士，他们所倡导的与政府没有冲突，但当局担心的是他们利用社交媒体的串联组织能力以及他们与国外团体的联系。这位研究中国女权运动的学者说，这里的误会就在于看重维稳的中国当局选错了出手的目标，在全世界面前承担了镇压女权运动的骂名。美国之音许波、王子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被拘留的五名中国女权活动人士之一韦婷婷的律师王秋实星期二对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国际社会呼吁释放五名被拘活动人士表示欢迎，但他表示五名活动人士很可能被正式的逮捕。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希拉里·克林顿谴责拘留这五名女权活动人士是不可原谅的。这五名女权活动人士原计划举行抗议，抵制公共交通工具上的性骚扰行为。在希拉里·克林顿发表这一谴责之际，五名女权活动人士已经几乎肯定将被正式逮捕。韦婷婷的律师王秋实说，中国法律规定，检察机关应在30天内对他们提出指控，否则就必须释放他们。王秋实对路透社说， 现在看来，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被释放，所以有可能他们都将被正式逮捕。我们需要看检察机关是否按规定在未来七天做出决定不逮捕他们，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韦婷婷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社会有益的，而且是合法的。王秋实表示，他预计正式逮捕五名女权活动人士的决定将在4月13号最后期限前做出。维权组织内部流传的照片显示，他们原计划抗议公共交通工具上的性骚扰行为，他们制作并打算张贴印有停止性骚扰的标语，他们还呼吁警察逮捕性骚扰者。2013年11月被捕的五位女士之一郑楚然在地铁进行的一次快速行动中拍摄了她的一些朋友唱歌的画面，他们要求改变在列车上猥亵妇女的情况，并且还向乘客散发了传单。韦婷婷的律师王秋实说，得知全世界都在关注她的事业，对其代理人是个巨大支持。
所有的这种国际社会的声援，包括国内的声援，我也都向我的当事人去转达了，他也非常高兴，而且也拜托我向国际社会和国内的朋友们和支持女权的朋友们去表示他的感谢。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这是中国内部事务，别人无权干涉。他在星期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中国呢是个法治国家，有关部门呢会依法处理有关的案件，那么我们希望呢其他国家的人士也能够尊重中国的司法主权和独立。
英国和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之前也呼吁中国释放被拘押的五位活动人士。美国之音林峰，申华，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据报道，广东西部的罗定市近日爆发近万人示威，抗议建造垃圾焚烧厂，村民攻入当地派出所并包围镇政府，与警方激烈对峙和冲突，砸毁掀翻多辆警车，多人被打伤，几十人被抓捕。当地传出的消息和图片显示，罗定市朗塘镇村民4月6日发起500多人的示威，抗议当地政府与华润水泥厂私建日烧300吨垃圾的焚烧厂，遭警方使用辣椒水、催泪弹和警棍镇压，多人被捕。示威行动周二升级，多个村的近万名村民加入，围攻水泥厂和镇政府，与大批警察发生激烈冲突。警察向村民释放了催泪弹，多辆警车被村民砸毁掀翻，水泥厂大门、警务室被砸毁，现场混乱。另有村民透露，全镇的中小学已经全面罢课。据村民表示，2年前兴建的水泥厂就没有征得居民同意，造成严重污染，灰尘满天飞。而当地政府又在没有公示和通过环保评估的情况下，与水泥厂签订建造焚烧厂的合同，让村民忍无可忍。据网上最新消息称，罗定市政府已发文决定取消新建垃圾焚烧厂。中国30多年的经济改革造就了1.68亿农民工，他们的权益意识目前日益在增强，要求改变不公平的待遇。过去5年来，中国罢工事件频繁发生，去年各类工潮总共发生了1000多次。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今年3月24号，广东省中山市南朗镇桂恒手提包工厂的工人举行罢工，要求减少工时，增加工人应得的福利待遇。工人们与前来干预的警方发生冲突，一些工人受伤。一位姓王的工人说，
是什么的降我薪，还有这些公积金，还有社保，什么高温补贴，这些他都没有，还有年休假，他都没有帮我们，没有帮我们买。
又不跟他谈判，他都不谈。
他跟我们跟他谈判，他不跟我们谈判，所以引起这次罢工。
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告别水稻田和玉米地，进入繁华喧闹的城里务工。与1990年代工人们主要抗议国营工厂裁员倒闭的风潮不同，如今的农民工抗议的对象是企业老板，他们在竞争强烈的市场经济中千方百计寻求降低成本。这位姓史的工人说，
我只希望他给我一点补偿，因为我也必须在这里面也付出了我十年的心血，没有跟老爷爷苦劳吧，我不是要他怎样子多多少少也赔我一点点补偿吧。
权力意识不断增强的农民工说，他们被企业老板欺负，政府却不给他们做主，所以他们只好以这种政府不希望看到的方式进行抗争。维权律师段毅说，政府制定的劳工法增强了农民工的权力意识，导致中国劳工运动的兴起。
如果让我评价的话，我认为最为重要的是他提升了中国工人的权力意识，他形成了一个权力标准，工人知道，哦，我有权利了，但这个权利如何实现，我就出现了一些问题。
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预计劳资矛盾会进一步尖锐，政府在处理这类问题时会面临更加错综复杂的局面。美国之音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把焦点转向台湾，阿帕契武装直升机事件持续在台湾延烧，台湾国防部长公开为此道歉，台湾总统马英九也要求严查重罚。下面是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星期二就阿帕契直升机事件召开记者会，国防部长高广齐公开致歉，并强调一定会虚心检讨，全面改革，重拾民众对于军队的信心。台湾空军飞行员劳乃成中校违反规定带领亲朋好友进入营区厂房内参观，并让他们登上美国制造的阿帕契攻击直升机拍照留念。艺人李倩蓉后来把照片放在脸书上而曝光。进入营区的还有一名日本人和四名外籍帮佣。阿帕契是美国陆军的主力装备，能在恶劣气象条件下昼夜执行反坦克任务，有很强的战斗、救生及生存能力。曾经在1991年海湾战争和1999年北约在南斯拉夫打击中使用。台湾是唯一和美国没有正式邦交却获得这种直升机的盟友。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陈以信表示，马英九总统认为这个事件严重影响国军保防安全，要求国防部严查重罚。台湾国防部对于这起事件成立了专案调查小组，惩处名单目前已经超过20人，还连续两天召开1949年以来规模最大的军队纪律安全检讨会议。台湾执政党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召开记者会表示，军队纪律必须从新做起，保密不能只重形式。国民党立委罗淑蕾指出，这起事件绝非个案，国防部一定要好好调查清楚。
绝对不是说个突发事件嘛，一定是今年累积下来的嘛，而且一定有官方相互的现象产生嘛。为什么呢？因为假如说军中只有饶允成一个人，他只有让他的亲友团来参观那个阿帕契机的话，那其他人没有的话，那早就会爆出来了嘛。
罗淑蕾委员还说，台湾人现在似乎都认为天下太平，失去了警觉性，不止军队要检讨保防教育，全民也要加强相关的教育。在野党民进党立委黄伟哲告诉美国之音，台湾军队不是没有纪律和保密的规定，关键是相关命令是否能够贯彻。
国防部部长震怒也不是第一次了，军中的检讨即便这次是最大规模，但是其他没有这么大规模的军纪检讨也讨论过了。问题是这个言者谆谆，听者渺渺，这个上面的长官颁布命令是一回事，然后下面的这个部队遵行与否又是另外一回事。
洪伟哲委员还说，这起事件使得极具机密性的阿帕契直升机仪表板曝光，甚至可能会影响未来台美之间的军事互信。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罗少和表示，有关美方有意收回阿帕契直升机的说法纯属谣言，美国没有就这个事件发表看法。 美国2008年同意出售30架 AH-64E 型阿帕契直升机给台湾，并且从2013年起分五批交运，包括直升机、后勤、人员训练等，总价大约593亿台币。其中每架阿帕契直升机的价格近8亿台币。阿帕契直升机对于台湾军力的提升有一定的帮助，也是台湾目前战力最强的一款直升机。以上是美国之音科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参议员兰德·保罗，一个保守派自由主义者，星期二宣布他将寻求成为2016年总统选举的共和党候选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来为我们介绍这位寻求成为2016年总统选举的共和党候选人兰德·保罗。
保罗参议员在肯塔基州路易斯威尔宣布参加明年的总统选举，他向选民传达的信息之一是制止政府对个人自由的干涉。
我们必须阻止吞噬我们的自由、侵犯我们生活各个方面的华盛顿机器。
人们认为保罗参议员目前是共和党内传统自由派的代表人物。传统自由派以维护个人自由和反对干预外国而著称。保罗参议员指责政府电话监听计划侵犯公民的宪法权利，并且曾经以个人名义控告奥巴马总统与其他政府高级官员。他说，
守法美国公民的电话记录根本不关政府屁事。
保罗参议员今年52岁，2010年在茶党运动兴起的浪潮中赢得参议员选举，代表肯塔基州进入国会，短短几年成为备受瞩目的政治明星。原因包括他父亲前众议员朗保罗在国会的影响，也有他在外交政策上反对美国过多军事干预而经常挑战其他共和党人。保罗参议员从政前是眼科医生，成为议员以后他还抽时间免费行医。去年国会暑期休会期间，保罗参议员到南美国家危地马拉免费帮助当地人做白内障手术。他告诉美国之音，这样的人道主义活动对他来说非常重要。
我热爱医生的工作，第一能让我保持我的医术，第二回馈社会。
他还说，做医生和做议员的不同之处在于，
作为眼科医生，首先是诊断，发现问题立刻能做出修正，让病人重见光明。但做议员，发现问题后却不能马上解决问题。
现在保罗参议员宣布参加总统竞选，他说他的愿望之一是恢复美国经济繁荣。保罗参议员与妻子凯里·阿什比结婚24年，他们有3个孩子。他宣布参选后马上投入了紧张的竞选活动。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洲峰会在美国通常很少受到媒体的关注，但今年有所不同。因为与往年不一样的是，古巴将受邀参加4月10号到11号在巴拿马举行的峰会。美国官员说，自宣布美古关系正常化以来，总统奥巴马将首次与古巴国务委员主席劳尔·卡斯特罗互动。下面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雷露斯的报道。
上一届美洲峰会于2012年在哥伦比亚卡塔赫纳举行，那次峰会让人记忆最深刻的事件是美国特勤局人员招妓丑闻。但今年吸引人们目光的将会是古巴，哈瓦那代表团将第一次坐到会议桌前，这是美国总统奥巴马所乐见的。
我们古巴政策的转变正值我们在美洲重塑领导力的时刻。接下来的四月，我们准备好让古巴与半球其他国家一起参加美洲峰会。
正是通过欢迎古巴，美国希望在拉丁美洲重塑领导角色。由于一些分析人士所说的美国经济疲软，以及美洲地区与中国及其他国家的接触日益加深，美国的领导角色一直在减弱。多年以来，美国对共产党古巴的孤立一直引起拉美各国政府的不满。在卡塔赫纳峰会上， 拉美领导人抗议华盛顿将哈瓦那排除在会议之外。迈克尔·史福特是华盛顿智库美洲对话的负责人，他说邀请古巴是一个重要的姿态，
这有巨大的象征意义。过去50年来，这个国家一直被美国孤立和排挤，而且不被看作一个主权国家，因此对拉丁美洲人来说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但反对美古缓和关系的人士说，古巴参加峰会是美洲地区民主理念的倒退。不过与会国家已经包括像委内瑞拉这样并不完美的民主国家。总部在华盛顿的组织自由古巴中心的弗兰克·卡尔松说，古巴还未实行民主改革，而且跟委内瑞拉不一样，连民选政府都没有。
侵犯人权的不完美民主国家与立法来剥夺人权的集权政权是不一样的。
古巴参加巴拿马峰会将很大程度上具有象征意义。华盛顿仍然将古巴列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退休的外交官维尼·史密斯曾经在当时的美国驻古巴大使馆供职，之后在美国驻古巴利益代表处工作。他说必须改变这点，古巴才能充分地参与进来。
他们能来峰会，但是如果我们达成了所有其他成员国都参与的协议，我不确定那会把古巴和美国置于何处。有可能达成协议，但我们却不能跟古巴共同签署。
奥巴马总统想要把古巴从恐怖主义名单上除名，但还未对此进行宣布。专家们说，让古巴坐到巴拿马的会议桌前，即使是象征性的举措，也是在美古关系全面正常化的漫漫长路上迈出的一大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非法捕鱼占全球市场的20%，也就是每5次捕鱼就有1次是非法的，这带来了235亿美元的年收入。这个在公海上被称为捕鱼海盗的行为，加速了渔业资源的衰退，威胁食品安全，损耗经济资源，并且危害环境。在一个视频新闻发布会上推出了一款高科技的工具，它可以在海上巡逻，并将犯罪罪犯绳之于法。托尼·龙为皮尤慈善信托基金管理终结非法捕鱼项目。皮尤和英国公司卫星应用弹射器合作，将多种数据源进行合成，来呈现在公海上非法捕鱼活动的画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斯戈尔布尔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这和您想象的或许有些不同，因为这个地球仪只是通过现场自动化信息系统或传播自动识别系统来为你展现进入这个系统的船只。
这些闪烁的点代表了12万只装备了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的渔船。尽管这个设备是强制安装的，非法的操作员会把它关掉，每个人都会知道。为了计算这些，海洋之眼将卫星追踪数据、从太空拍摄的图像以及政府的公共信息整合到一个单独的系统当中，这就缩小了搜寻非法捕鱼的范围，也为官员提供每艘船的行驶历史报告。
我想实现的是让停止前进灯有效化，一个红色、绿色或黄色的灯，让世界各地的官员都清楚地知道哪些船进入了他们的港口，是否应该接受检查，是否应该被放行或者被要求离开，这是他们可以做的事情之一。
太平洋岛国帕劳是最早采取这项科技的地区之一，帕劳是世界上最富饶的渔场之一，他们想保护这项资源。去年，他的政府宣布了一项商业捕鱼禁令，63万平方千米的海域将成为禁捕区。帕劳总统的特别顾问佐久间说，那个区域已经成为非法捕鱼的聚集区。
这在2年前达到顶峰，这些非法的渔民在我们的南部岛屿捕鱼，消耗我们的资源，我们的食品安全，再卖到亚洲或其他地方的黑市去。
海洋之眼项目将它的服务范围扩展到支持全球渔场和保护区，零售商也对捕鱼的过程感兴趣，来确保他们的产品来源是可持续的。 合法的。美国之音记者斯格布尔华盛顿报道。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 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这个小时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肖华，导播玉华，我是杨明，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